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的。那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读经生活方面呢，也给自己一个大的挑战呢。比方说在过去的一年呢，你是读了圣经一遍，那么今年就要求自己呢，至少读完圣经两遍，甚至是三遍。如果可以的话呢，是背诵经文，那个就更好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还是要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我们进入到第22讲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昨天我们开始看《创世纪》的17章，只是看了一点，还没有看完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开始看18章的内容。17章谈到了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神要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做两件事情，借此来满足这个约的要求。是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要忠心、真心、单单的敬拜服侍他。第二件事情呢，是行割礼的。这个就是呢，昨天我们谈到的内容了。到了17章的15到22节，神预告了会使撒来做多国之母的。神首先指出撒来要夫唱妇随，同样的改名字，从撒来就变成了撒拉。撒拉和撒来的意思相同，都是指着公主。这个公主的后代当中将会有君王。新的名字象征着新的里程。这个揭开了撒拉生命新的一页，她从一个不育的妇人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多国之母。这是16节的内容。撒拉的丈夫亚伯拉罕听到神应许他会生一个儿子，他有什么反应呢？17节，俯伏在地喜笑。当神在这一节告诉他会怎么样的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怀疑了，他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于是他就低头暗笑。虽然他乐意接受神的应许，但是他不认为神实现应许的方法是行得通的。其实这个呢，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写照哈。有不少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神呐，要按照我们认为是可行的方法去实现他的应许。如果神呢，是用他认为是好的方法去实行，我们有时候甚至会怀疑，哎呀，神啊，那个是行不通的，真的可以吗？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我们是非常的可笑，我们是非常的愚昧呀。盼望我们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都要常常引以为戒的。好，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不能够接受神提出的方法，于是他自己呢，就呈上一个他认为是可行的方案，就是求神把以实玛利视为他的继承人。18节了，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不提撒拉会生子这件事情，就反映出他觉得撒拉生子太渺茫了，不如就把希望放在以实玛利的身上。他求神保护以实玛利，以至于以实玛利可以活得龙精虎猛的，身体健康，无灾无病，作为父亲的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而神的应许也可以透过这个孩子来实现。 神怎么看呢？神首先宣告撒拉一定会生一个儿子，他不会生女儿。神在这一章以前多次的应许亚伯拉罕会有许多后代，但是直到这一章才第一次指出了这些后裔会由撒拉而出的，其他人给亚伯拉罕所生的都不是神指定的继承人。这个儿子要起名为以撒，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笑。神指出了以实玛利虽然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但是他会得到以下的应许的，这个包括了第一方面，他会蒙福的；第二，他的后裔很多；第二十节说使他昌盛极其繁多；第三方面，他后裔当中有尊贵人士；第二十节说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族长可以解释为王子的。这个应许在第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就应验了。第四方面，他的后裔多到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的。以实玛利所得到的福气和亚伯拉罕是相似的，但是他不会好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成为多国的父，他也和神的约无分。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赐福以实玛利呢？这是因为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祈求，第二十节说我也应允你。神并没有弃绝以实玛利，只不过他并不是神所拣选的后裔，他不会继承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已。十七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就说到了亚伯兰和他家中的男士接受割礼的。好，整个的十七章究竟带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功课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哈。第一方面，神的应许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实现的，因为是大能的神嘛。他可以使九十岁的撒拉生子，可以使一百岁的亚伯拉罕做父亲。他既然是那位大能的神，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碍他实现他的应许。我们不仅是可以相信神的应许，也要相信他实践他应许的方法一定是可以行得通的。我们在不少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的想法，神实现他的应许最好是按照我认为可行的方法去做，不然的话他的应许是不会应验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提醒自己，我们只是人而已，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却是那位超越的全能的神，我们要完全的相信他。所以如果神的应许迟迟还没有实现呢，我们就要小心呢，不要太快的怀疑神，对他失望。我们可以请求他向我们说话，去鼓励我们，就正如神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不仅是恩待亚伯拉罕，也同样的恩待撒拉，使他成为多国之母。神不仅是赐福撒拉所生的以撒，也恩待以实玛利，使他昌盛繁多，成为大国。那这个就接续了上一章的论题，就是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重要的是，他不仅是大能者，他更是施恩者。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叫人有指望的。第三方面呢，亚伯拉罕和后代虽然和神立了约，他们仍然要遵守约的要求，就是对神忠心真心，按照他的话而行的。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了，我们绝对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我们也要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特别是对于神的忠心真心，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去生活的。我们要学习好像亚伯拉罕、大卫、西西家那样的，在神面前行走无可指责。在神面前行走的重点就是对他忠心，行在他的道路当中，行事为人不停地问神在这个处境当中会怎么做呢，然后 我们就照着去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更容易感受到他的同在，在他面前和他在一起了。那无可指责是指着追求圣洁，注意品格，尽量的真诚，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变得更完整的。好，现在呢，我们开始看十八章的经文了。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的三十八节是一个大的段落哈。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的三十八节是说到了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的。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呢，就只能够看十八章其中一部分的经文了。那这一大段从十八到十九章是叙述神要毁灭索多玛，后来他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祈祷，就拯救罗德，以至于罗德并没有和其他的居民一样的去灭亡。这一大段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亚伯拉罕接待要毁灭索多玛的耶和华。第二部分，亚伯拉罕祈求耶和华不要毁灭索多玛。第三部分呢，耶和华毁灭索多玛，但是拯救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那么经文的分布是怎么样呢？创世纪的十八章一到十五节是第一部分，就是说亚伯拉罕接待神。第二部分的经文是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是谈到了亚伯拉罕的祈求。第三部分是创世纪十九章一到三十八节，谈到耶和华毁灭索多玛，他是拯救罗德的。好，在十八章一到八节这个地方呢，就讲述到亚伯拉罕接待耶和华和天使。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耶和华显现的地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曼利橡树，亚伯拉罕帐篷门口。这是第一节的记载。他显现的时间就是那时正热。那时正热呢，可能是正午或者是下午，太阳晒得最猛烈的时候。那这段时间大部分的人都会休息午睡，免得中暑的。访客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亚伯拉罕忙了一个上午，再加上天气炎热，年纪又不小了，自然是感到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可能正是打瞌睡的时候，他在休息呢。就在这个最想不到的时候，耶和华显现了。耶和华显现的形式是怎样呢？是用人的形状显现的。经文说，三个人在对面站着。耶和华用人的形状显现，那这个并不等于他本身，就好像人一样的，有人的身体和面貌哈，我们要小心看这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闭目养神。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举目观看，就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们不动声色，忽然出现的。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自何处，他仍然立刻采取行动，主动招待他们。第二节那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向他们表示恭敬，俯伏在地。这个是当时人向尊贵的客人一个问安的举动。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三位客人的真正身份是什么，更没有想到在客人当中有一位是主。亚伯拉罕对他们发出了请求了。第一方面是请求他们稍微的停一下，不要立刻离开。第二方面是请求他们接受款待，这个包括了拿水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洗洗脚，在树荫之下休息一会儿，然后吃亚伯拉罕为他们预备的食物，等他们的体力恢复了以后再上路的。亚伯拉罕这样的提议是遵照当时的风俗，主人有义务 供应那些异乡旅客的需要，保护他们直到他们离开了。在亚伯拉罕所熟的游牧的社会，任何路过的旅客，甚至是属于敌对部落的，也配受款待的。所以亚伯拉罕说，我应该这样做，因为理当如此。这是第五节的记载。客人不用考虑了，直接了当说，好，我们乐意接受你的款待，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就吩咐撒拉立刻拿面粉造饼，而且指明了，第一方面要用最好的面粉，第二方面要造大量的饼。亚伯拉罕这一方面就和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有相似的地方，他请客的时候就宁可那个食物要多而不要少。经文这么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原来是解释为快些，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创世纪的作者故意在三细亚细面那个前面省略了动词，是要衬托出亚伯拉罕非常的着急啊，很想尽快款待客人的。亚伯拉罕不仅是催逼他的爱妻要赶快的去这个做饼啊，而且他亲自跑到牛棚里面去选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交给仆人去烹调的。他命令急速，仆人也不敢怠慢，就急忙预备了。亚伯拉罕把食物摆放在树荫之下，也就是那个临时的餐桌上，让三位贵客进食，他就站在一边侍候，一直等到客人用膳完毕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主人，也是呢侍者的。十八章的九到十五节，耶和华预告亚伯拉罕的妻子在第二年将会生儿子的。三位客人享受了亚伯拉罕所预备的大餐以后，并没有立刻离去，反而是向着那个站在旁边的亚伯拉罕就询问了，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回答说，在帐篷里。撒拉留在帐篷里面，因为当时的风俗不容许已经结婚的女士和陌生的客人会面或是一起坐的。这三位客人知道了撒拉在帐篷里，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请他出来相见。他们似乎是预料到他会偷听丈夫和客人的谈话的。三位客人听到亚伯拉罕的回答之后，其中一位就宣告了，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刚才我们说到，三位客人当中，其中一位向亚伯拉罕去宣告一个应许，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是第十节的记载呀。明年这时候直接的翻译是生命的时间，吕振中的译本所以就翻译为怀孕满期的时候。由于亚克德文生命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明年，所以大多数的解经家就会把生命的时间翻译为明年这时候。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记下亚伯拉罕对客人这番话的反应是什么，反而是加上了注脚。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这注脚呢显示出客人所说的是不合常理的，近乎是荒谬怪诞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这么大了，怎么可以生育呢？更何况撒拉的月经已经停止了，怎么会在下一年就生下儿子呢？撒拉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一方面，他觉得客人的话非常的荒诞可笑，于是他就心里暗笑。第二方面，他自言自语，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指出了三件不能够否认的事实。第一方面，他不仅是年纪大，而且还衰败呢。五经的作者就曾经用这个词去描述衣服破烂，不可以再穿了。撒拉就好像一件穿破的旧衣服，就好像一个很干瘪的枯骨一样。第二方面，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第三方面，撒拉和她的丈夫年纪都这么大了，她不觉得会有喜事了。那么客人对撒拉的反应也有强烈的反应的。创世纪的作者首先指出，这位的发言人原来就是耶和华。难怪他虽然看不到撒拉，听不到撒拉说话，他仍然非常的清楚撒拉的一举一动。耶和华表面上和亚伯拉罕谈话，其实他的话是在针对撒拉。第一方面，神是在提醒撒拉的。第十三节，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用问题的方式指出，撒拉不应该怀疑的。第二方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难成的事是指着超出自己能力的范围，力有不地，不能够做成他应该做的事。对于耶和华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困难的，以至于他不可以做的。他所宣告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第三方面是宣告，耶和华要再次的讲出他已经多次宣告的应许。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无论亚伯拉罕夫妇是不是相信耶和华的应许，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撒拉一定会生儿子。为了加强这个应许的可信性，耶和华不仅是重复第十节的话，而且加上了到了日期。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到了指定的时间，时候满足了，耶和华的应许就会实现。耶和华这番话让撒拉越听就越感到心寒，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他感到害怕，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客人连他的思想也是了如指掌的。他虽然是惊慌惧怕，但是他怎么样的也要出来面对这位神秘的客人。当人害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人会做出许多不理智的事情。撒拉出来面对客人，就是因为惊慌，就导致他撒谎了。他用谎话来隐瞒自己做错的事情，他就说了，我没有笑。耶和华并没有因为他害怕而漠视他的谎话，就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会不会也看到自己的影子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惊慌的缘故，因为恐惧的缘故而撒谎呢？撒拉的经历是否也会成为了我们的提醒呢？这个就是十八章一到八节的内容了。在这呢，我们想想看，哎，应该有哪一方面的应用呢？第一方面，陶立敏想到了，我们要接待有需要的异乡旅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了，同时后我们自己也会得着福气，就正如亚伯拉罕因为接待了三个客人就得着福气了。不少的宣教士讲述了为什么会献身宣教工作的时候，都提到了少年的时候父母在家中接待过从海外回国述职的宣教士，所以就有机会从小就接触到宣教的挑战。长大以后呢，他们就会投身在宣教的侍奉当中。除了接待宣教士以外呢，我相信我们也有机会接待其他的来自异乡的旅客。当我们愿意这样做，又乐意这样做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的。当我们去接待人的时候，要记住一点，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的神是那位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天地将毁坏，你的花